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光武中兴，刘秀以河北为根据地，脱离庚始帝刘元领导的长安洛阳政权，自立为皇帝，即是后世所称的汉光武帝。刘秀称帝之后没几耐，以饥民为主的赤眉兵攻陷长安，庚始帝投降，后来被赤眉兵杀死。当时中原陷入混战之中，百姓死亡无数，生存者亦都流离失所，而汉光武帝所控制的河北地区反而日渐巩固，北方的幽州、辽东一带，西方的河东郡、南方的河内郡都先后落入汉光武帝掌握之中。所以没多久，汉光武帝克服洛阳，开始以洛阳为首都，后人就将汉光武帝所开创的汉朝称为东汉，用来分别汉高祖至汉平帝定都长安的西汉。刘秀即位的时候，各地群雄割据，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包括占据陇西，即是今日甘肃省东部的魏骁，占据睢阳的梁王刘永，占据淮南、江南一带的董宪，占据朔方、云中，即是今日内蒙古南部和宁夏一带的卢方，占据巴蜀的公孙述，和占据河西走廊的窦融等等。直至刘秀即位之后第十二年，即是建武十二年，公元36年，刘秀然后才完全将群雄平定，统一天下。其中占据河西的窦融是自动向光武帝表示归降，得到光武帝特别优礼，封为安封侯，官拜大司空。窦融家族的人很多是跟皇室通婚的，后来汉章帝的皇后就是出自窦家的了。另外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和威震西域的班超，他两兄弟的父亲班彪亦都是窦融的宾客，班彪亦都是因此而受汉朝重用的。汉光武帝统一天下之后，他急切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将王莽所破坏的社会经济重新复兴。而天下大乱之后，人口大量死亡，加上闹饥荒，百姓生活很困苦，政府的控制力又一时间不能够深入基层，法令难以执行，于是地方豪强恃势凌人，官吏又习惯于王莽时代舞弊徇私的风气，这些都成为东汉开国那阵最严重的困难。如果处理不善，天下就会继续动荡不安，而势必危害到成立没几耐的东汉政权，所以光武帝必须认真对付这些问题。在汉光武帝初年，人口比较西汉末年大为减少。汉平帝的时候，即是刘秀称帝之前20多年，政府记录全国有1200多万户，5900多万人。到了汉光武帝即位之后30多年，当时政府的记录显示，全国户口有420多万户，2100多万人，即是少了成半都不止。光武帝初年虽然没有正式的记录，但是肯定人口是更少的，因此不少农田荒废，有些地方甚至生长野谷。汉光武帝为了恢复社会经济，实行奖励开垦、减轻赋税，甚至免费供应农具和耕牛给百姓，又鼓励生育。妇女怀孕有所谓胎养谷，丈夫又可以免一年历役。汉光武帝又接连多次落命令，准许奴婢转为平民，新开垦的农田可以成为私人产业，还免税5年。 政府方面就减省开支，大量裁减官吏数目，减少高官的官俸，但是就增加低级官吏的俸禄，于是民间得以休养生息，百姓亦都逐渐富裕。后世的历史学家就叫这一段史实做光武中兴。另一方面，汉光武帝为了整顿西汉末年和王莽时代官吏欺上瞒下、舞弊徇私的风气，他实行独揽大权。开国功臣之中，除了邓禹、李通和贾福之外，其他一概不准过问政务，只是安享富贵。事实上，邓禹、李通、贾福亦都是很少参与政策决定的。汉光武帝又喜欢亲自任命一些有学识、在社会上有名望的学者做公卿大臣，正所谓内外群臣，多帝自选举。汉光武帝对公卿官吏督责极严，稍为有过失必定严加责备，啲公卿因为失职而自杀的亦都不少。不过他对那些奉公尽职、不畏强权的官吏呢，就加以表扬。有一次，首都洛阳城发生命案，由洛阳县令董宣办理。
启禀大人，据属下侦查所得，日前洛阳城内西市杀人案件，主凶是胡杨公主的家仆，如今藏匿在公主家中，属下等无从缉捕。
唉，又是贵人奴仆杀人，唔怪得以前皇太子讲过，洛阳帝京多近臣，南阳帝乡多近臣，这两处地方都不可以用常法治理。胡杨公主是皇上大子，本源只是一个六百石县令。
请大人为民请命，设法捉拿凶徒，伸张国法。
是，本源很明白，但是公主府邸是不用县官搜查。是的，那个凶徒是不是寸步不离公主府邸？
启禀大人，凶徒有时会跟随公主居家出外，但是公主事重甚多，小人没办法上前捉人。
这样啊，好了，为了伸张国法，本源亲自到公主府门外等候，务必拘捕凶徒。
大人，我哋喺公主府外等咗几日，仲未见凶徒出过嚟，唔知要等到几时呢？
再等下啦，如果等唔到，先至再想办法。
回避，公主驾到。
哦，公主驾到，今次有机会。
大人，有啦，马车上面嘅侍从就系凶徒啦。
哦，好。等本源亲自上前拘拿凶徒。请公主停居。
哼，大胆，边个敢截停本公主居家？
微臣是洛阳县令董宣，请公主查验恩仇。
洛阳县令，哼，你侵犯居家，有何居心？
启禀公主，公主居上侍中，因为日前杀人，微臣依国法要拘留查询，只有冒犯公主，请公主恕罪。
咩话？你要拉我嘅侍中？混账！
公主，呢度系洛阳县，有河南韵，有廷尉嘅文书，请公主顾全国法。
唔得，人嚟！快啲开车！
唔就得，人嚟，上去拘拿凶徒。
遵命。
公主， 微臣虽然只是县令，但总算是朝廷命官，以国法为重，逼得冒犯公主。人嚟，
有
将凶徒带返县衙。
遵命。
董宣，你做得好啊！本公主向皇上参奏你，要你身首异处。皇上，这个洛阳县令董宣就是这样在洛阳通渠大道之上羞辱本公主，皇上应该严加惩罚，以免官吏视为榜样，作威作福啊。
可恶！忍厉，将洛阳令董宣拉出去打。
陛下，微臣被陛下打死在所不辞，不过希望陛下听微臣一句说话。
你讲啦。
陛下，今日陛下圣德中兴，而公主贵人纵容奴仆行凶杀人，陛下何以使万民信服？又何以治理万民，教人遵守国法？陛下无需置微臣于死地，微臣愿自尽于陛下面前，免陛下负上暴君之名。
侍臣，拉住他。董宣，你何必自杀？朕一时自杀者。咁啦，你向公主叩头认错，就此了事。
陛下，微臣依国法行事，并无差错，无错可认。
侍臣，你哋拉住他，禁住他向公主叩头。
不得不得，微臣不可以有辱大臣威仪。
陛下，你看看他啊，用手撑住地，死都不肯叩头了。
强行令，真是强行令。引来
这
放了他。什
么话？文叔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的大子啊？你当日在民间亦窝藏过不少罪犯，今日身为天子，竟然不可以屈服一个区区的县令。
大子怎可以这样说？做天子要顾全国家体制，与报衣时候不同的。还有，朕还赏赐洛阳令董宣300,000作为奖励，天下官吏以后可以以他为榜样。
刚才所讲的是汉光武时代一位强项令董宣的故事。强项，强是坚强的强，项是颈项项目的项。所谓强项，即是粤语所讲的硬颈。另外，刚才剧化片段之中亦有侍众这个名词，亦即是现在我们一般所讲的侍从，不过正音就读侍众。当时士大夫是以不向权贵屈服和伸张正义为己任的，这种情况成为东汉的士人风尚，当时的人叫他做气节。不过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汉光武帝对官吏督责好严。有一位东汉大臣帝五伦曾经讲过，光武成王莽之余，颇以严猛为政，后代因之遂成风化。即是说，汉光武帝承接着王莽的做法，在政治方面相当严厉，他的后继者又因循这种做法，于是成为一种固定的方针。另外，汉光武帝又更改政府组织， 将西汉的行政首长、丞相和御史大夫废除，设立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合称为三公，目的是分散最高的行政权力，令到三公各自掌管部分政务，遇到有重大疑难问题，然后自由三公联同商议，向皇帝提出意见或者谏阻。这种做法比较西汉时代丞相行政权力集中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于是君主的权力更加提高，还可以直接向三公以下的九卿发诏令，而协助君主处理文书的官员，即是尚书，地位就变得更重要了。因为皇帝要处理的文件多了很多嘛，所以尚书令人数亦都由西汉的四个而增加到六个，还分曹办事，例如尚司曹主管公卿事务，二千石曹主管地方行政，文曹主管官吏尚书，客曹主管外国夷狄事务等等。在尚书令以下还有尚书仆射、尚书左右丞和侍郎等等，于是尚书就成为实际发施政令的机构。后来隋唐时代的六部尚书亦都是与东汉的尚书一脉相承的。在汉光武帝时代，选择有名望有才干的人担任尚书令，例如伏湛、侯霸、冯勤等等，都可算是一时之选了。而且大部分人选亦都可以由尚书令升为三公，由此可知尚书的地位是几咁重要了。至于太尉、司徒、司空这三公呢，往往由于政策有错误或者施政不当而要负责受罪。在建武十五年，又有一件大事发生了。
列位公卿，朕数月前下诏天下州郡，详细查验垦田数目、百姓户口、年纪，叫他们呈报朝廷。如今情况点啊？
微臣欧阳入启禀陛下，各郡已先后派遣郡吏将查验所得送到洛阳，经微臣收集，交由尚书送呈御览。
州郡官吏处理呢件事公唔公平啊？
回禀陛下，微臣未有听闻不公平。
未有听闻？尚书侍郎，将民间上书同埋朕所派热者考实回报嘅文书拎出嚟。
遵旨。
欧阳司徒，你知唔知道司徒嘅职责何在？
司徒位列三公，掌管人民之事，教导百姓孝悌、谦逊、节俭，养生送死则以论其制度。四方民事功课，每年年终则就其得失而行赏罚。
够了够了，你睇下呢啲文书，都系郡国臣民申诉刺史、太守借夺田为名作伪考诈，集合百姓喺田野，然后擅入民居，将民间房屋、街巷算入垦田之中。而豪强大胜则宽纵包庇，你点可以不见不闻，有失司徒职责？
微臣死罪。
如今汉室中兴，又点容许啲咁嘅事发生？朕所派遣热者查德、河南尹张级等郡守十多人，侵凌百姓，夺田不实。列位公卿， 你哋认为应该如何处置？
应该处死。
好，应该处死。朕亦查得欧阳入从前在汝南太守任上曾经受赃千几万，列位又认为应该如何处置？
微臣死罪，死罪。
微臣马援启禀陛下，
嗯，
欧阳入世代以复生尚书教授弟子，自欧阳生以来八世博士，昔日在汝南太守任上推用严峻，正清而节，封为翼侯，因此征入洛阳拜为司徒，请陛下考虑从宽处理。
朕所重视是贤良方正，官吏必须奉法律，不得徇私枉法。引嚟
在，
将欧阳入拘留狱中等待审问。
遵命。
启禀陛下，前司徒欧阳入已经死在狱中。
唉，可惜，可惜，欧阳入一代名儒竟然被庄罪爽。
陛下，日前欧阳入拘禁狱中，每日有诸生千余人聚集宫门，哀求陛下宽恕他，甚至有人愿代欧阳入死添。
嗯，
由此可见他亦颇得民心。
朕都觉得惩治失职官吏太过严苛，日前所杀的郡太守已经有十多人，似乎太多。
微臣府兵中郎将马援启禀陛下，
嗯，
死得其罪，何多之有？而且死者既往，不可复生。
汉光武帝刘秀在位33年，死的时候是62岁。他将当时战祸连连、群雄割据、经济崩溃、吏治败坏的中国统一起来，而且亲自将当时的中国带到去一个太平时代，民间的经济亦都开始日渐富裕，政治上轨道，人才鼎盛，教育学术复兴，又能够容纳异己学说，所以后世史家称之为光武中兴。他的政绩据《后汉书》批评说，他虽然大功告成，但是处理政务仍然小心谨慎，所谓兢兢如不及，即是战战兢兢，怕自己做得不够好。又说他能够明慎政体，总览朝纲，量时度力，举无过时，即是说他施政那时能够因应时势所需，利用可以运用的条件，不会胡作妄为，不自量力地去改革。后汉书又说光武帝能够退功臣而用文理，带来几十年太平盛世。不过汉光武帝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亦都不少的，对东汉以后百几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很大，例如他加强君主集权，令到军权过分高张，以及取消郡国都尉，即是废弃民兵制度，就是其中最受后人非议的了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